正式停在这个地方啊。那在继续的这个问答之前哈、啊，那个我想我先在这个地方哈、啊，把这一个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不在正常的联系管道之外，所以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我先把我整个启示录啊，就是整个启示录的这一个学习资料啊，整个启示录的学习资料，然后先传送到这一个在我们的会议室的这个聊天当中啊。那有的弟兄如果是开电脑的话呢，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好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准备上传这个资料。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哪一位可以给我一个回应？这个资料是不是已经上传上去了，还是正在上传中？
没有看见。
在聊天的当中有没有看见？
没有。
17的看不到，我也看不到那边电脑。谢老师。
好的，有。许弟兄说还在上传中啊，所以可能还在。那照理说他一般会在我这边会有一个上传的这一个。我们稍微等一下看看啊。
季老师，是不是文件也比较大呀？传的
稍微大一点，但是应该没有大到那个地步，对。好，那我们就让它慢慢的上传啊。如果弟兄姐妹当中看见它已经上传完毕的话呢，请让我知道一下啊。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面等他上传呢，我们也可以一面的，就是对弟兄姐妹对今天的学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对整个的这个学习啊，就是学习有没有什么反馈啊？
谢老师，
请说。
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刚才你讲的最后提到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然后又提到主耶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也就是说有原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是死人又活人的主，然后在这个启示录21:3-4提到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那我的理解，这里的人是指信的人还是指不信的人？对老师，
按照这个传统的主要的弟兄，就是说主要的一些的学者啊，可能包括 Dr. Bill 哈。他们认为呢就是在这里神要与人同住，都是指着与基督徒同住，与真信徒同住，那所有其他的人呢都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这里不是指着与信徒的同住啊，这个是在这是在一般也是正统的这一些的学者们啊，他们基本上换句话说呢，这也是讲到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在那里啊，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堂了，那也就只有基督徒得胜者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般的一种观念但在这个地方呢，我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拖得很晚，那我用这个 在原文的这个表达当中哈、啊，那这些的表达呢，都是 Dr. Bill 自己在他的启示录当中也没有去把它指出来的。那所以呢，我有一些经文上的证据啊，来说明了这里神他要搭帐幕啊，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那他所说到的啊，我们不是在否认传统的说法，只是提供一个可能的另外一个答案啊。那也就是说，在这里所提到的是神啊与他所创造的人啊，那的一个同在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就是经文的证据，以后再跟大家解释启示录的时候，那我会用希腊文啊来跟大家解释。那但是我是用一个模式的啊，这是跟弟兄姐妹在之前已经多次交通过的啊，就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在旧约的一个模式哈、啊，那就是神他的帐幕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可是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记得吗？神是先拣选了所有以色列头生的长子，将他们分别为圣归于自己。神又拣选了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头生的，然后把他们分别出来，当作摇祭归在亚伦的名下，来同着亚伦啊来看守会幕，事后祭坛啊，来这个是祭司的职任。然后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祭司的职任呢，啊，也就是借着利未人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使得以色列12个支派能够围绕着神的会幕安营。但不要忘记，这12个支派的人他们是不可以靠近会幕，靠近会幕的是要把他们致死啊。那所以当我们说看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啊，神的会幕啊，在人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啊，他是借着利未支派这个祭司职任的支派，透过了他们的服事来与以色列12支派一同就是神是搭帐篷居住在他们的当中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隔绝啊，介于12支派和会幕之间，12支派的人是不可以靠近啊，这里有一个隔绝。可是正因为神他有这个圣俗之间的隔绝，以至于神的帐幕可以在以色列人中间，而以色列人也可以有神在他们的当中，神就以他的云柱和火柱来遮蔽引导啊，来他的子民啊。所以这是旧约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而在新约当中啊，我们晓得在新约当中，所有的圣徒被称作是诸长子的教会，那我们也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如同旧约的祭司的群体。但我一再的说到，利未人作为祭司的群体，神把他们从以色列中分别出来，神拣选他们不是为了利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以色列12支派的缘故。神拣选利未人，透过他们的服事来达到神与以色列12支派整个国家啊，整个民族12支派的同在。而利未支派是神在他们当中把他们建立成为他的居所，以至于他的居所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啊。从这个模式里面，我们再回到启示录21章，当神啊，如果他只是要与基督徒同在，基督徒已经是属天的耶路撒冷，而这个耶路撒冷也已经在锡安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按照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换句话说，神不需要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他就已经与圣徒同在了，对吗？
对。
那为什么启示录当中要这么强调，两次强调，甚至呢在启示录写给七教会的书信中就已经讲到，那从神那里从天正在降下的新耶路撒冷，而启示录21章宣告这个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来到的目的，如同宝座上大声的声音所宣告的，看啊，神他的帐幕在人间。你记得我跟大家分析过希腊文的 skene 这个帐幕跟圣殿之间的差别，帐幕跟圣殿啊之间的差别在于，帐幕是神随着人啊，帐幕是 神带领以色列人在不同的地方啊，去引导他们在西乃的旷野啊，在然后在各个旷野啊，最后进入到迦南地啊，所以帐幕是会移动的啊，神从天上的居所从山上来到这个地上啊，然后他搭帐幕居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啊，而圣殿呢，圣殿则是一个在新耶路撒冷一个固定的地方，是神立为他名的居所，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差别。可是很有意思的，你看见到启示录最终结的时候，他没有再说到基督徒是神的殿，而直接说神和羔羊就是那城的殿。当然整个圣城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圣殿，因为它就是一个至圣所。当然至圣所所要表达的是神那个荣耀的临在，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圣城它为什么要被强调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到地上来呢？那圣经说因为神的帐幕他要在人间，他要搭帐幕与人同住，对，然后呢他要做他们的神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啊，所以换句话说，那在这个地方呢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经文的这一个就是说在整个启示录当中经文的支持。那我在这里呢，我暂时不用这个经文来做支持，我只是用旧约摩西在旷野中的会幕这一幅图画啊，来展现在新天新地当中啊，这一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到地上的这个图画来讲的话呢，那似乎就好像神的帐幕在人间，在新天新地，那好像不仅仅是说神的帐幕 是要与基督徒同在，不要忘记基督徒就是被建造成为神的帐幕，基督徒就是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帐幕，对吗？
嗯，
那既然是神的帐幕，那怎么说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到地上之后，那这个帐幕的目的是要与人同在呢？因为基督徒就是这个不是人手所建造的帐幕，对吗？就是神的殿嘛，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殿这个身体按照旧约到新约的启示是要被称作是万民祷告的殿啊，这个殿其实在希腊文都是 oikos 啊，都是家，就是居所啊。神的家要被称作是为了万民的一个祷告的家啊，不是为了圣徒的祷告的家而已。虽然有人解释这个万民是万民中的圣徒啊，但是正如同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呢，我们已经用我们的神学观念把这个万有或万民呢，把它限制在得救的人当中啊。那不过这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再分享。那在这里啊，我已经不断的提醒啊，传统的观念是正统的啊。那我在这里只不过按照经文提出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模式给大家作为参考啊。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在整个这一个启示录21章这一个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模式，跟在旧约当中神的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模式作为一个对比啊，那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我所表达的这一个内容啊。不过我再说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好吗？
好的，季老师。然后就是刚才按照您说的，我也是很认同的。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可能需要处理一下。第四节不是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对吧？然后在第九节就说到第八节说到那些杀人的、说谎的等等等，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第四节提到不再有死亡，第八节又说第二次的死，这个怎么去解释协调？
对不起，那记者们稍等一下哈，我刚才因为稍微处理了一下这个就是那个上传的档案，我稍微被打岔了一下啊。
好，没事。
我再试着再上传一次看看能不能把它传出去。
好的。
他是说这里在那个 compose box 里面，然后
这文件
好的，那对不起哈，季姐妹，您请站那个哦，我先说一下，如果这个没有传上去的话呢，我会用邮件再发给陈姊妹，还有那透过其他不同的管道，那给需要的弟兄姐妹哈。那好的，那季姐妹能不好意思，请您再把刚才的问题重复一次好吗？
好的，季老师，就是您讲的观点我是认同的，而且我心里也觉得这样特别好，成这样一个智慧荣耀的彰显啊。就是有一个小的问题是，第四节不是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提到不再有死亡。然后第八节的时候提到，我有淫乱的、行邪术的、爱偶像和一些说谎话，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接着说到不再有死亡，又提到第二次的死是怎么来解释，金老师？
在我先把这个经文哈，
21:4-8之间的这个，
那好，在就说在这个地方21:4呢，神宣告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哈，也不再有悲哀。那我记得以前是我在圣学还是在圣经神学还是在结束的前面的时候，有人问过哈，从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加以做的解释哈。那而且似乎是那时候是从原文的角度在解释。那我们晓得在21:8的这一个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指着就是一种永远与神的一个隔绝啊，永远与神的隔绝。那在好，就是说在这一个起初21:4啊，我们其实我就简单我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直接从这一节经文当中的内容来解释吧。就是说神在这个地方讲到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那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那为什么呢？后面说什么？因为什么？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然后后面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换句话说，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就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和疼痛。换句话说，这里暗示的这里的死亡、悲哀、哭嚎、疼痛，都是当时读者们啊，就是第一世纪的约翰的读者们，和历史历代我们众圣徒们啊，当我们来读到这些书的时候呢，它带给我们一个盼望。是的，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在这个旧创造当中啊，在亚当的罪的影响之下，那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那而在这个死亡当中，也伴随着这么多的悲哀、哭嚎和疼痛。那而当中有多少的眼泪在这个后头，对不对？但是呢，神当他这一切都成就的时候啊，神在这里宣告：是的啊，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旧有天地的样式都过去了。在那一个旧天地旧样式当中，你们人所经历的死亡、悲哀、哭嚎、疼痛， 都已经不再复存了。那甚至死罪与死的权柄也已经被完全吞灭了，死亡被得胜给吞灭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啊，他的死亡、悲哀、苦好、疼痛，都关乎到原来在旧创造当中人在其中所经历的啊。那甚至也包括了这一些第一世纪圣徒所要面对的死亡的威胁啊。那甚至他们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那所以在这里的死亡跟第二次的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解释你
好的，谢老师，那这样我就明白了。让我想到了您刚才讲的神在旷野的时候，那个帐幕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借着利未支派人的扶持，然后以色列人是跟神是一个分开隔绝的那个状态，他们不能到那个圣门那里去，但是会门的存在，但他们依然可以享受到神的同在，是吧？
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整个，就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基督的救赎啊，只有成就在信徒的身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哈、啊。这也是正统的信仰，它、绝对不会是如同这一个
不救论
啊。其实 ，Dr. Bill 在这里引用很多的一位学者 Beckwith。他写的启示录的这个注释当中呢，他最后就在启示录的荣耀中进入到一个普世论的看法可是普世论的看法绝对在，就是虽然在启示录当中似乎尤其在第五章后面整个创造物在那里对神的敬拜好像是给人看见一种好像整个创造都是在一种救赎之中但是其实启示录并没有给予这样一种普救论的观点，所以普救论绝对是不符合整个新旧约的启示的但是是不是神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工作只有在圣徒的身上，这个救赎的工作只有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也毫无问题也是绝对合乎圣经的真理，但是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除了对圣徒的救赎之外就对整个创造没有其他的影响吗？那这个
不是，
肯定不是，对不对那事实上我们也看见圣经当中有多处的经文，特别重要的经文我就指出一个最核心的经文，就是在不是罗马书那个已经举得太多的但是有一个更确切的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一章那里谈到这一位神那他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使谁与他和好？
万有
与他和好当他在描述这个万有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无论是地上的，无论是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换句话说呢，基督所救赎的工作不仅仅是在我们圣徒的身上，从救赎这个 redemption 这个角度来讲，是它的功效只有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呢，从基督他所流的血所成就的一种工作及影响，其实是关乎到整个创造的，就如同你刚才提到罗马书八章那里，对不对因为整个的创造都在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所以整个创造要被更新那这也是新天新地所要彰显的但是整个创造的更新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要蒙受这个救赎的恩典，没有，这只有基督徒也就是只有那蒙恩被分别为圣被称作是头身长子的教会正如同旧约当中神拣选了一切头身的长子，在以色列出埃及的那一天晚上，神就将所有头身的长子头身的牲畜分别为圣归给他自己之后用利未人来取代他们，然后把他们做成摇祭，摇祭出手的谷子，果子就是摇祭那把他们作为摇祭归在亚伦的名下来看守这个会幕，而我们基督徒则是被分别出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然后在基督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然后被称为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那但祭司从来不是为了祭司而预备的，对 对不对？
嗯，
是。那所以呢，那我们基督徒事实上，那好被称作这一个祭司的群体，而事实上按照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也与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承受应许。而亚伯拉罕所要承受的应许，他所盼望要得到的应许是什么？是他要承受世界，对不对？那如果这世界只是基督徒，就像有人问了，在新天新地当中啊，只有基督徒，大家都做王，那都做王，谁做兵呢？啊，那但是显然的哈，在新天新地当中，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下来，然后在新耶路撒冷之外啊，那就是严格的说，用一个比喻性的语言来说，就是那烧着硫磺的火湖啊，对不对？他们是与神隔绝的。但与神隔绝不见得就是表示他们是被永远的丢弃了，对不对？正如同以色列人他们与会幕是隔绝的，但这个隔绝却带来了什么？带来了神他的帐幕在他们的中间啊，他们得以有神他的同在啊。同样的，神以救恩为城墙为外扩，整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就如同就是救恩，只有凭着信人得以进去，只有在生命册上记名的才能从这一个城门进去，而那城门白昼总不关闭，而且那里没有黑夜，对不对？那所以城外呢，城外就是有那一些所有的不信者啊，那他们呢也就是被称作是烧着硫磺的火湖，是他们所承受的份啊，所承受的份。因为毕竟这个地狱这个字就是新嫩谷，新嫩谷就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那所以这幅图画呢，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更符合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一个可能的模式哈，更符合整个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的一个描绘啊。那 Dr. Beckwith 哈，也就是 Dr. Bill 他说在这我们学习当中引用蛮多的这个 Beckwith 的观点，我稍微去看了他的一点点揭露出来的，那他就很明显的从他所看见那启示录所彰显的最后的荣耀，那就是带进了一个整个的创造都在基督里，在神的里头啊，蒙受了这一种救恩啊，救恩，我不敢说救赎了，这至少是救恩吧，啊，蒙受了一种拯救，对，嗯，啊，但是啊，启示录绝对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破旧论的基础啊，所以这一点是在跟大家确认啊，只是在破旧论和这种传统的两极关系当中啊，那有没有其他的一种可能性啊？那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并且我曾经花了大量的篇幅透过神的帐幕啊，透过了这一个神的国度，透过了这一个神的节期哈，那跟大家以前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的分享，那提供出一些旧约、新约、圣经的证据啊，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那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复习，并且在学习启示录的经文的时候，我会从经文当中啊来至少指出这一个启示录啊二十一章的这个。特别是第二节和第三节吧，二十一章，第三节那里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关系，我看看，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是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嘛，好，好，季姐妹，谢谢您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
谢谢季老师，谢谢季老师，就是这一切真的是太美太美了，讲的这些对我们的这个观念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跟我们所理解的信仰真的有太大太高的这个层次的区别，非常非常的感谢季老师，也求主赐福季老师，也为我们预备接下来的不知道什么时间的这样一个启示录正文的学习，我们期待着季老师，谢谢你。
感谢神哈，真的是，其实我自己在学习这一门课程当中呢，我也是非常的，真是向神感恩了。就是在这个学习当中，我自己就是说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哈。那我只是再提醒大家，就是我提到的这个观点，大家只要把它作为一个参考就好。那可以按着就是我们一般在正统上面的这一种认识哈去理解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就放在边边上，作为一种思考，一种可能性来慢慢的巡查。不过这个思考我已经思考了30多年了，那而且似乎在这一个认识当中越来越得到一些的从经文上跟整个圣经神学的角度得到的一个肯定。 那事实上讲了这么多，我还是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这一个启示录21章3节这里的原文啊。那在这个地方希腊文所表达的，很快的提到一下。好，他说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哈，并且我那时声闻耳听啊，从属声音啊，从属极大的向外出来，从属那宝座啊，那啊，然后这个声音呢，现正持续说了的啊，因为它是阴性词，所以是这个声音在说啊，你那时就要让自己看了，那帐幕从属那神，随同着那些人哈。这个随同的那些人哈，这是转换其中随同的那些人。那我们一般所说的以马内利哈，神随同着我们，就是这一个随同者哈，随同者。那这跟在约翰福音当中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同在的介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里的介词是 plus， 在这里的介词呢是 meta 啊，这个是 meta 这个介词，就是随同着。因为它后面接着所有格，所以它的意思是随同着，随同着那些人啊，在这些这个表达上其实就很有意思了哈，就是神的帐幕呢是随同着那些以人为人的，这个加了定冠词的这个人哈，那其实在希腊文的表达当中是特别强调的，这是人啊，人为人的人，而且是用复数，他没有用圣徒或者是他的子民啊。接着他说，并且他将要搭帐篷居住，随同着同者啊，并且他要搭帐篷呢，去随同着他们啊，那神与人同在的，同样的这个 meta 啊，随同着。然后呢，并且呢，啊，同一者啊，也就是他们呢，人民百姓从属同一者，他们将要是啊，我们中文是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啊。你可以去看在新约或旧约任何其他的地方。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的时候呢，在旧约其实是一本，在新约基本上都是用单数的子民，因为都是他们要做他的那一个子民啊。我们是有在彼得全书二章，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个子民 Laos 都是单数的，都是单数的。但在这边呢，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大家看看这个词是什么，
复数，
是阳性复数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子民，而是好多的子民。但是我没有看到一个解经学家把这一句话放在这里，这个复数的子民放在这里作为考虑，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换句话说呢，并且呢，同一者那神啊，随同的同一者，他现在他将要持续是啊，这一位神他自己呢将要随同着他们啊，那而他们呢来做啊从属他们的神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人民百姓呢是一个阳性的复数，所以他就暗示着这不只是一个人民啊。不只是那一个属神的子民啊，而是属于他的众子民。那再者呢，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搭帐篷居住的这个动词啊。那在这个动词呢，它是在哪里啊？
不必他们。
对，这个在启示录七章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这是得胜者。昼夜在他殿中释放他，做宝座的将要用帐幕覆庇他们。那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呢，他将要搭帐篷居住，随同的同一者吗？不是，是道上面道与同一者。他们要在他们的神要在他们的上头支搭帐篷，神要把帐篷搭在他们的上面，所以我们中文翻译要用帐篷来覆庇他们。那可是我们晓得在启示录那里是神他的帐幕啊，借着新耶路撒冷到地上来，神家要搭帐幕随同的同一者，而不是道上面道与同一者。你注意到这两者的差别吗？啊，
是。
然后再加上那个子民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啊。那我以前也已经提出，在经文上，保罗在这一个使徒行传十七章谈到，神从一本造出万族，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记得吗？啊，然后在生命记，在摩西五经就讲到， 神是按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分定万民的疆界。换句话说呢，这里结合起来让我们看见，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就像是一个模型一样，整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他们就像是一个神以以色列人的数目来分定万民的疆界，所以神与万民的关系用一个模型来表达，就像是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合理吗？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来思考的哈。但我不是用一个结论性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我只是把圣经中有这些经文的相关性提出来，然后提出一个可能的啊，但不一定是绝对真实的一个模型啊，一个模式，透过旧约啊整个的启示啊，特别在摩西五经中这个礼仪律法的啊模型和祭司职任的这样子一个模式，来展现在新约当中神借着耶稣基督这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所要在终极上成就的这一份的荣耀啊。那我觉得呢，那这两者之间有它高度的相关的平行性啊，来让我们看出这样子彼此之间的相关，好吗？嗯，
好，谢谢金老师，辛苦您了，谢谢。
不会，感谢主哈。那其实呢，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这个 Dr. Bill 他在他的注释当中提到，神他是用了那个万国万民啊，就是说多国多民多方哈，那来等于是来认同于这一些的神的子民哈。那但是呢，他没有提到一件事哈，他其中提的一个例子就是启示录七章九节还有五章那里，那。我用七章九节做一个比喻了哈，在这里说到哈，看见了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复数的 Laos 啊，这个人民百姓啊，但是这里这一些人啊，他跟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关系是什么？在这里他说，看啊，群众许多的啊，有好多的人，那到于这个群众呢？那时要去数算呢啊，到于一个，然而也没有一个的人呢，他能够可能去数算啊。然后呢，谈到这一些的这个群众呢，他是向外出来，从属许多的邦，从属这个每一个邦国，也从属这一个许多的分支族派啊，并且呢，出于说许多的人民百姓，并且出于许多的舌头啊，或是语言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多国多民多族多方没有直接的与神的基督买赎的人来认同，而是说明这一些基督买赎的人是从这一些多国多族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出来的人，而不是他们所有的人，你明白这意思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出来的啊，就如同旧约的祭司们啊，利未支派他们的头生长子都是从各支派各家族中出来的，被拣选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神把他们建成他的居所，然后透过他们的作为神的居所，神的帐幕在以色列各族各支派当中，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各族的族哈，就是希腊文的弗类的意思，就是支派的意思，明白啊？那所以这个有种族邦国，有各支派啊，有各人民百姓，有各种语言啊。如今从他们的当中出来这一群的得胜者，也是基督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出来的啊。所以到最后借着他们，神可以来啊。如果这些出来的就是头生的长子，那这些没出来的，那就是用以色列的模式来讲，那就是他们剩下的弟兄姐妹了，对不对？而在以色列的模式当中来讲，神借着出头生长子的侍奉啊，拿来代表啊，作为一个祭司群体，来在以色列的各支派各族当中各家当中来掌权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也是符合在整个启示录最后所描写的，神用他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赎人来作为国度啊，做掌权的群体，也作为祭司归于神啊，来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他们又是祭司又是掌权的，如同旧约头生的长子啊，他们在家族中做掌权的，但 他们同时在神的面前，当然是用利未支派来代替他们了，他们是祭司啊，来代表以色列的子民来服侍这一位神，也代表这一位神来教导他自己的子民啊。那这也是我相信也是启示录当中两次提到要用铁杖来牧养啊万国的一幅图画，对吗？嗯，好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好了，那我想时间啊已经要耽误大家不少的这个时间了哈。那不知道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不吐不快的，或者弟姐妹还有什么补充的都可以哈。嗯，
我没有了，金老师，谢谢。
好的呀，感谢主啊，感谢主，真是好的，那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愿意有一点临别的分享？嗯，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学习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可能就会先把我的主持人的权限拿回来，好吗？然后我再试着再上传一次看看，那会不会？那个会不会做主持人比较能够上传啊？好吗？
好的，
那个陈姊妹哈，那个是现在是季姐妹哈，您是做主持人。
转给我了，我怎么转？
我可以在这边把它弄过来。那我就试着再上传一次。那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要准备。就是要可以要离开的话呢，可以请自行离去。那如果想要再看看我们能不能上传这个的话，就可以稍微等一下，好吗？那我试着再上传一次看看啊。嗯。